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这个下午讲戒律啊。这个每一次夫妻到最后面都学习一下啊，这个五戒、菩萨戒，那就是三规啊。那为什么要讲戒律呢？啊，这个宇宙之中有三个东西它是不会变化的，就是那就是法身、报身及化身。法身是不动的，报身是庄严的，化身是无助的。那这三个东西呢是宇宙的实相。释迦牟尼佛出世的因缘就是要为显现出啊每个众生心中啊本来具有的东西啊。我们无量劫六道轮回的生死，或者是说啊持法戒啊，或者说啊我们很多的痛苦和烦恼，那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呢？啊，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常住法身。因为你失去了常住法身，不能代表它不起作用啊，因为它有作用，所以呢，啊，你现在的这个生死，无明就是生死了，啊，分别就是法界了，啊，说这个痛苦跟烦恼，啊，你就说木头为什么没有生死呢？啊，木头为什么没有生死呢？但是，啊，这个山河大地它有没有生死呢？因为它没有佛性，没有佛性，那它佛性，因为它就没有痛苦，也没有烦恼。那我们的痛苦，我们忍受着生跟灭啊，这个法界轮回及痛苦跟烦恼的这种角色，到底从哪个地方来啊？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佛陀他这个出家，这个苦行成道啊，来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世间人认为人死了就没有了。啊，就像烟灰尽灭啊，佛陀证悟了，所以说，啊，世界，你看土木上火这些东西，啊，它都是没有佛性的，它的生灭，那这个东西的现象，如果我们跟这些东西一样，那么说，它这个山河大地没有痛苦，我应该没有痛苦啊，我为什么有痛苦呢？那十法界，他说这个变化，我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是吧？他说这个世界的生生灭灭的。那我为什么感觉到自己有这个生灭的念头生出来呢？啊，所以你有生灭的念头，你有这个法界的变化的这个觉，或者有痛苦烦恼的觉性，而这个觉到底是来自于何方？这个世界这个觉是哪？这个觉性就是来自于法身，知道吗？所以法身本来是清净的，因为你迷失了，所以呢，这个东西啊，释迦牟尼佛通过自己的修正以后就证到了。真到了用种种方法，释迦牟尼用种种方法就是要演变出啊，要把它找出来，并且要一切尊胜把它找出来。就是说他叫啊这个讲法讲了49年啊。那说这个所以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从这个啊3000年一直到现在，它有无量的变化，很多的走失啊，写出了很多的论，是吧？经是吧？佛陀说了那么多经，他说现在人很多的讲法，他说这个不管是现在的讲法也好，还是诸位菩萨祖师们写出来的这个论好解释也好，还是释迦牟尼讲的一代教法，他说千化万变的，但是呢他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变的，是吧？虽然会变，就是戒定慧，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佛法长河之中，佛法大海之中，用三个字能锁了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就是戒定慧。那只有三顶呢，就是佛教家啊，戒定慧善无漏学，就所有的佛法都整持在戒定慧上面，都存在戒定慧。如果你看了一教会什么呀？就这样，你看宝钉在外面虚找三个角，如果把一个角砍掉，它就会倒塌。所以佛法里面，大家学佛法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不能说把一个角砍掉，我只要两个角吧。所以可看出啊，戒定慧这三学是我们学佛的啊纲领 就像肝一样，如果你不就是这三个肝，对于佛法修的是不圆满的，一定是不圆满的。所以不管你是念佛法门，还是坐禅，还是修密法，那说你要知道，我们只要你是有心者，只要是你有良心啊，或者说你有一颗菩萨道的精神啊，或者说你自己啊，你都应该具足戒定慧，从戒上面、定上面、慧上面，要适当的去思啊，闻思修，认识到这个道理，这样。所以社会上讲，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佛法有佛法的戒律。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理，那会什么样？会乱掉。国家所有的这个动乱都是来自于没法规，是不是？没法理，那这国家不就乱掉了？是不是？一个家庭没有规矩，它也会乱糟糟的。所以，从孩子的教育就要教他是规。那过去古代的话，家家户户他都是有家规的。那现在呢？那我们像张氏门中，我过去在小的姓张嘛，他说我们家里面就有坛心，是吧？有坛心，过去古代都有坛心，老祖宗都供在上面，那到时候都要祭拜祖宗，是吧？上尊下都要祭敬，就说这是我的叔爷，这是我叔爹，这个都很清楚的，那不能违背的，是吧？那么说我们的过年春节的时候，或者是都要慰问他们，所以家家户户就跟那些老人拜年。然后说老人会有拿混子包给你，拿坦给你吃。然后说他这个每个村住，每个家族，不是一家老师，一个家族里面都是有一个家颂，是吧？每个家里都有家颂。那现在这点家训都已经没有了，是吧？家训没有了，所以向西方学习嘛，是吧？儿子不像儿子，老子不像老子，所以呢这个伦理颠倒嘛，也就是说这样的就比较危险。实际上因为上面的人讲了，他说中国有九条人，那为什么不是十条人呢？还有一条人不听话跑到西方去了。所以中国九条人都是很听话的，所以中国有风水先生，在西方国家没有风水先生。为什么呢？因为西方的那条人是个最小的人，太不听话了跑到西方，所以西方他是没有风水的，只有中国才有风水之说，知道吗？所以说中国叫能力国家，是吧？能力国家它是有风水的，有规矩的，就是能，所以能在中国。那说这个我们这个有人讲我念佛不持戒了可不可以？不可以。我持戒不念佛可不可以？不可以，知道吗？他说念佛跟持戒，他说中国的佛教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他说佛教也好，这个因为世界的境界啊，就是说社会层次高低，就像一个国王底下是老百姓，它是一个社会整个的都是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教育不是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教育上面是尖的，然后这样下去，知道吗？它中间是圆形的，它是这种教育。中国是金字塔的教育，就是国王到底下是老百姓，是这样的。那么佛教也相当于一个金字塔的这种性质，比例来讲，上面是佛，底下是菩萨，然后声闻缘觉到底下是老百姓。那说一直到上面，那佛只有一个啊，那下面很多的菩萨是吧？再到底下很多声闻缘觉，那到底下全是老百姓。那说这个，那说要想做佛的话，是不是？那说底下很重要，底下跟你讲就是基很重要。他说基为根本呢，没有基的话怎么会有佛存在呢？就是不可能说不要底下只要上面嘛。所以就是说大家都为了成佛，但是呢成佛的快慢它就不一样了。就是说这个升仙的这中间，他有人爬得很快，一下就可以到上面去，但是有人爬得比较慢，是吧？有人比较快，就是中间上面是佛，中间是三仙，底下就是华藏世界，华藏底下就底下是性位，上面是贤位，在上面是地位，在上面是佛位。他说五十位是吧？到上面是佛，或者等觉妙觉，佛是无相，整个都是佛了。他说上面是等觉妙觉，中间是地中间是四柱四行四回向，在底下就是四性他说这个位置里面，所以我强调大家，就是说念佛不玩持戒，持戒不玩念佛，所以持戒念佛，这是我们走师们说过的。就是说，有假设要的，这个要想 要想戒，要想得戒，悉念佛。就是，欧阳，你想得到戒吗？你就必须要念佛。或者欧阳念佛，悉持戒。如果你要想念佛嘛，必须要持戒。那是什么道理呢？啊，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佛，这个戒律，就好比是底下的基础，是对于广大的老百姓来说，广大的老百姓来说。如果对我们行菩萨道来讲，要劝一切众生成佛，是不是？那劝一切众生成佛，那说你必须，念佛，要想具足戒，必须念佛；要想具足念佛，必须要持戒。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戒是善根，佛是果德，就是说你持戒，就是说因为念佛才能得到持戒，因为念佛就获得戒。知道吧？因为念佛的本体是增长我们的善根嘛，是吧？他说这个念佛才能够啊，因为这个所有众生想立即啊获得佛陀的这个最高的究竟位的话，那说你必须要以念佛是最快速的方法。大家紧紧记住，念佛它一定是从持戒的善根里面出来。而不持戒的话，他这个念佛的性质不会生出来。我不念佛，就等于他没有善根，是不是？所以持戒念佛，它是相合的。对于我们来讲，就要念佛，它增长他的善根。那么说，他这个持戒，他就必须，就是说善根，因为善根有善根才能念佛啊，有善根才能念佛啊。因为持戒是为善根的、啊，那你今天念阿弥陀佛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持戒。而大家都不持戒，就是对我们弘法利生来讲，如果大家不持戒的话，大家就没有机会来念佛啊。所以赞叹戒的功德，就是天下所有人都能持戒的话，他这持戒，他这念佛的心就会生出来。你说，就是说，你跑到外面去叫人家念佛，人家从来没有持过戒，他根本没有佛心啊。那没有佛心，善根都不能生出来，他怎么会念佛呢？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先告诉别人家持戒，告诉所有的人都应该以持戒。就是说这个持戒就能用念佛，而念佛就可以增长戒，跟佛两个它是呼应的啊。因为戒的根，戒的而不持戒不是戒，是清净的本戒是什么？戒体就是法身，无主之戒，戒体就是法身。为什么一戒为师呢？戒的本体是叫无主戒，就是清净体，就是法身。所以呢，那个就是佛。所以念佛就是念到本位，念阿弥陀佛就是佛，就是说念佛之时就是戒圆满之时，持戒之时就是念佛之时。所以尊生如果不晓得念佛，他三个不能出来啊。所以说我不持戒，他就不能念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呢，要想念佛啊，悉持戒；要想持戒，悉念佛。所以这两个是不能不可以违背。不可以说要这个不要那个，它两个是一个是因，一个是果。那么说整个的佛法金字塔里面，它以戒为基戒，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要佛法，要想佛法，不管是在哪个层次里面都是一三。那么说在我们这个过程中，或者是对什么样的果位对这个或者是这个地位啊，性回向位啊，或者是行位啊，或者坐位啊，或者性位啊，都是以持戒为基础的。所以在佛陀在经典上就说，这个恶瞻牙恶发趣，恶瞻牙这个是法趣，是瞻牙，是金刚啊，四地菩萨都应当持戒，都应当持戒，都应当说戒啊，都应该慎戒，就是说，他到了四地菩萨啊，都还要去讲戒律。他说，一切法成戒身，就是一切法成清净众生。就是说，金字塔离开戒，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不管是烦恼也好，痛苦也好，但是呢，你的善根就是说，下至于一禅体，上至于等觉妙觉菩萨，十法界的尊身，无不成戒身，没有哪一个不成戒身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你说一禅体它也有佛性呢、如果没有佛性就没有一禅体啊。他说一禅体就是地狱，大二壁地狱境界了。那大二壁地狱境界也是从佛性里面出来啊。 没有复兴的，如果没有复兴的话，那个阿鼻地狱也不存在呀。所以呢，那个复兴就是见。他说从那个一禅体，就是地狱一直到三上天，那就等觉妙觉啊，这些菩萨们都是不能离开复兴的，就等于离不开见。就是说，你持一份戒，那获一份戒，对吧？所以呢，就是说，人家是信是住，是行是回向，信位呢，信位一般啊、就是说我们讲信位，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叫福位，就是说你就在信位来讲，我们讲信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就等于信佛性嘛，信佛性就等于信戒，知道吗？戒，你持戒，它是都是从自信的出来。他说他叫复合复住合复见是合啊，见是合，见合就是你的自见，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你的见烦恼就复住了，就是因为一念阿弥陀佛的正见来复住你的思合烦恼和见合烦恼，因为见合和思合把你复住，复住让它不生。那我们怎么叫见合呢？见合就是自见嘛，边见邪见不正见啊，见起见见起见，就准准见啊，说那说你念佛的时候，你所有见就付诸了，是不是？那说在你念佛的时候，你还说啊、这个对吗？这个错吗？那个好吗？那个坏吗？就不要去思维了。既然你念佛就是正见，除了念佛之外，都是落在你自己的自见烦恼里面去。因为你除了念佛之外，就是司法界的见，因为司法界的见就是属于见思。见烦恼是和烦恼不是贪嗔痴慢疑，就是自己的这个种种之见。所以你想一想，把这个我们要不念阿弥陀佛，不信西方极乐世界，假成不念佛的话，那你的所有的自见不在见火里面，就在思火里面，知道吗？见思烦恼，知道，就是我见法见，就是种种之见，或者是贪嗔痴慢疑啊，还有无明火，是吧？那说这个是住是行是回向为什么要念见呢？对吧？他说这个四住位是断见思啊，断见思。他说这个还断了善品这个尘沙烦恼，他断掉了见思，才叫四住位。这四住位，四住位就是司法去了，司法去就是他已经断了见思，断了见思相当于阿拉汉，是吧？那他断了这个善品这个尘沙烦恼，实际上这个断六品烦恼阿罗汉。也说这个，他说这个四住呢，他断这个断一份这个他断见识烦恼，并且断了中品尘沙啊。他说这个四回向就是四金刚的话，他断了尘沙烦恼，不但断了见识烦恼，还断了下品，就是彻底就断了，就是断了无明那个地方啊，是金刚断了无明。他说断了无明，那就见到法身，就见到相当于四地菩萨。四回向的时候，其实就是八地菩萨见到十方诸佛，十方诸佛现前。他说这个就是断无明。那后来的无明是因为他就要吸气，无明就是吸气呀、啊。他说就变成菩萨，菩萨是什么东西呢？你看梵王经，菩萨梵王经。他说梵王经。就是菩提萨多嘛，菩萨叫菩提萨多，菩提叫心空，萨多叫法空。他说真正的菩萨啊，他断见识烦恼，断无明。他说后面啊，他修什么东西呢？啊，修愿力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就等于他是来示现了，用来示现了。八地菩萨就可以获得自在啊，这个法身大士，也就是法性大士，也就是毗卢遮那佛。啊，就是这个自信的信啊，自信法身啊，这、就是法身大事啊。所以我们那说从这个底到上，那说所有的断烦恼都是断烦恼见什么呢？见清净法身，见清净法身，就是断一份烦恼就正一份法身，断一份烦恼就见一份自己的自信清净。在此世界，不管你是断见贪嗔痴，也就是说我忍一下都可以忍，因为你有无明，感觉不到自己呀、啊、得到什么样的位置。你断一份无明，或者说你少你扶住这个烦恼，只要把烦恼扶住了啊，扶住烦恼你就可以解脱， 是吧？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只要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可以把你的见思烦恼给断掉。也就是说啊，只有念佛才会究竟的，剩下的都不行的，剩下都不行的。你想一想呢，你用别的方法来断见思，怎么断得掉呢？用见思断见思啊，从这个坑又跳到那个坑，是吧？你说啊，你用别的方法没办法，只有念佛的方法才会究竟啊。所以呢，念佛的方法可以把我们的啊这个见思或者种种烦恼断尽，那就可以去做我们戒律。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清净法身就是戒律，我们念佛就是为了完圆满我们的戒，是吧？那我们持戒正好是让我们更好念佛，是不是？所以念佛就是持戒，持戒就是念佛。只要你想到戒的时候，你就要多念佛。那念佛的时候呢，就圆满我们的戒律。所以我们在持戒的时候，要了解每一条戒条，戒条上在哪？就是说，戒条它让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念佛。他说，这个。那么说戒，佛陀讲戒的时候，他应该是讲很多种戒。那我们一般人认为啊，这个啊，有的讲我要受就是五戒啦、菩萨戒啦，但是其实还有一个叫做呢啊，这个三规戒啊，三规戒。皈依的时候，他已经就有戒律了。那皈依的时候呢，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不皈依邪门外道啊，就是他有戒律，就是说。你在皈依佛的时候，皈依佛法的时候，不能够皈依什么鬼呀、这个天魔啦，或者是娘娘啦，或者是这些东西，你不能皈依他了，只能皈依佛。皈依法不能皈依外道书籍、外道的经典，都不可以皈依他的，只能皈依佛法。那么说我们有时候啊，也不小心就皈依了他，比如把那个外道的书籍拿着看，慢慢的觉得他非常好，然后跑去学他了，叫皈依，那就皈依外道了，皈依外道的法。皈依僧、皈依出家人，不能皈依在家人，就是我们不能皈依二宝，要皈依三宝。特别是你们居士，很多的这个团体呀、特别麻烦。他说啊，拼命的把他们拉在一起，然后呢远离出家，远离出家人就等于远离僧宝，远离僧宝。他说远离僧宝的话，那就等于是破坏佛法。但是你远离二宝的时候，那你皈依一个什么呢？佛教里讲还有一个现在一个外道的一个叫四宝，那四宝呢就皈依在家居士，在家的居士那就是个外道了，因为佛法里面只有三宝，在菩萨戒里是四宝，就皈依戒，去戒就佛法身戒。如果你在一个在家居士团体里面没有出家人，那就皈依四宝了。那四宝皈依四宝是外道，然后皈依二宝是错误的，因为佛教的皈依三宝。至于你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一个团体里面，他说这个不亲近三宝，对三宝呢产生一种排斥和不满的状态，那说这个相对呢，那就二宝了。再加上你自己呢，一听一个居士这样说，就皈依了这个外道了，皈依这个居士宝了。那皈依居士宝就是外道了，知道吗？所以在家的居士讲法是非常不于法的，知道吗？所以在家。在一个居士团体里面，他们拉着你不要你们亲近三宝，那这个是非常有问题的，非常有问题的。那说从两方面的讲，第一个是皈依二宝，第三个是皈依第四宝。三宝就是他就是讨厌僧宝，为什么会讨厌僧宝呢？因为僧宝是有眼睛、有耳朵、有鼻子、可以讲话的人，知道吗？他这个讲话的人，他感觉到控制不了，他控制到谁呢？经典他可以控制住，他因为他不讲话啊，拿着就走了。第二个呢，佛像可以控制住，他也不会讲话了，反正家里摆个佛像供着呢就可以了。哎，我们出家的僧宝，他绝对控制不了，控制不了呢，他就说产生一种排斥，他就说，我控制不了没有关系，我可以让我的边个人不要去亲近他就可以了。这就是外道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魔语这样说的，对吧？说啊，我让我的他看爸爸，他喊魔王了，他喊爸爸。他看你不要担心，将来呀，我用一种猕猴的草啊，让撒给这个大地上，让众生吃了以后呢，会什么呢？离开三宝。阎罗魔王听了非常的开心，他我就是要我的眷属了，离开佛，离开法，离开出家人，然后呢，这个远离出家人，知道吗？所以在家就是要亲手这个远离出家人，那是说呢，他这个第三魔语 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魔王他有三个鱼儿，三个鱼儿，大鱼儿是吃烟的哦，大鱼儿是杀出家人的，知道吗？他认为杀一个出家人多少功德，杀一个沙弥多少功德，他把我们当作魔王看待，知道吗？他就那么恨出家人啊，因为我们出家人把人罪子解脱了，他的专属越来越少了，他非常痛苦。后来他大鱼儿讲，他说爸爸，我以后我专程杀出家人，像伊斯兰教，知道吗？伊斯兰教过去有这一条，杀一个出家人多少功德，杀一个沙弥多少功德，就这样一个题啊。现在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就是他说这个，他的老二讲呢，他老二讲呢，他说啊，他说我将来呀穿出家人的衣服啊，也有穿在家的衣服，住持袍子了，是不是？就是说他头发戴在头上，然后穿着这个也穿着这个舞衣，是吧？幔衣。人说释迦牟尼佛时代，他说我混到寺庙里面去，他说专程说出家人的坏话，然后专程说因果是假的，然后专程说这个什么样怎么样的，就破坏佛法，只说挖你的脚，撤你的墙，就是要把你的墙给撤掉，把你这个佛脚给挖掉，然后你倒塌。释迦牟尼佛当时听了之后，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流，他就看到尊生在那末法时代啊，这个受这个魔王侵占，就是说他佛法在外面，那些外面人对佛法都是很恭敬的，你看到没有？那个强盗啊、坏人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坏的，到庙里还是很恭敬的，看到没有？他到寺庙对我们出现很恭敬的，就怕那什么呢？在寺庙里混了几天以后，了解了佛教的这个一些佛法，然后在外面信仰，他对出家一点都不恭敬，知道吗？一点都不恭敬，在寺庙里面大摇大摆的，大摇大摆的，好像自己是伟大的人一样。那说这个，因为他自己要寺庙的一些事情呢，他说啊，把寺庙的一些缺点呢，听命令跟那些住持说，是吧？就是他目的就是要破坏僧宝，破坏我们出家人，让你们对他不生信心。那说破坏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就是跟他走就对了，是吧？所以他把这佛教的一些东西剪出来，就是说，所以佛陀讲过，他的二语讲了，他我以后呢，我就专门变成这样的人。然后在佛门呢来破坏你的僧宝，破坏你的佛法啊！那个魔王听了还是不开心，为什么呢？他因为这个衣服还在身上呢，虽然你已经变成出家人的或者是居士的形状了，但是呢这种形状还感召人来学佛法，有些人呢这个慢慢的找书看到佛陀的经典还是开悟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情况下只要看到佛陀的真理还是有开悟的机会呀，所以呢他还不开心。慧能老三他与我就发愿，他我要我的，他说啊，我要你的投资投身离开佛法，离开三宝，离开寺院，离开僧宝。哎，这魔王就开心了，我就是要有这种方法，我就要这种效果。哎，现在外面有很多这些不成长的这些团体呀，他就说远离僧宝，远离寺庙啊，就跟着他走就对了啊。所以你们在外面走团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老是教育你怎么样的离开僧宝，然后他来度化你，这样的人就是外道，那是魔王的眷属在度化你，度化你做他的眷属。也就是说有了魔王化作佛出家人的形状呢，我是观世音菩萨，我是什么某菩萨啊，怎么样的，然后化形把自己变成是观世音菩萨的形状，在庙里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啊，这个搞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很多人就跟他的转，什么人都跟他转啊，在我们酒家都有这样的魔的转数啊，所以眼睛都要放亮一点啊。也就是说这个三宝的戒律啊，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他们说三宝的戒律，这个戒律是维持三宝，三宝释迦牟尼佛，这个三宝就是体呀、佛法身，佛就是觉性，法性啊身性，法性就是平等嘛，佛性就是清净，法性就是平等，这个身性，什么叫身性？就是无惧不执着的意思，无助念念不执着就是身，念念平等就是法，是吧？念念清净啊，就是佛法身三宝。那么说要像念念清净，像念念平等，像念念无惧，你要必须要具着什么戒定慧。就那戒能生定，定能生慧。楞严经的讲，色心为戒，为什么色心为戒呢？因为心本来就是佛，本来就是佛，只要你把心摄住了，佛就会显现出来 佛，佛显现出来了，法就会显现出来。这样的佛一清净现实出来，过去不讲净达皆污，即净达污吗？就是说你心清净的时候呢，物质呢就变成幻化平等的，就是说人清净到一定的时候，这个世界是非常非常平等庄严啊，非平等庄严。就法就是说，如果你把心摄住了，那么说法就会显现，知道吗？这一法不是经典上的法，就是清净庄严之妙法，就是外面的空自有啊，有自空，就是说一空一有，知道吗？所以呢这个自信清净心，清净心跟一切物合一啊，即就是相即相合，就是你的心与相即与相合，这个叫做法身，就是报身。报身是从哪里转？成定中身，有定，那说这个就会庄严啊，就是说借着什么？借着清净，清净是什么啊？清净就是法身嘛，就是戒定，定就是佛报，也就是庄严，就是功德。那这个戒定慧，慧是什么？慧就是解脱，慧能吞拿解脱。那说如果你要是寂静可以搭污，污病污品了，污品了会什么？就会解脱啊，你就会自在。所以呢这个那说戒定慧这三学的话，一般来说它是互相互成的。他说戒能胜定，定能胜慧。他说戒可以设定，定可以设慧，就是说他说这个机关修定可不可以？定也是为了设戒，它也能设慧。如果你修定就要念阿弥陀佛，付出烦恼就会生定，就会生戒出来，戒就是你的善根就会生出来。他说它也可以设慧，设慧就是生智啊，慧是什么？就是智，智就是心中之光，心中的光明。观从哪里出来呢？成忍众生。他说如果你不修定的话就得忍，是不是？那忍什么呢？忍心中，心忍就是自然，有自就有光明，有光明就有慧，有慧就是寂而照，照而寂，就是说寂就是忍这个照就是慧，就是智慧，智慧智从内心里生出来。如果没有忍就不能生智，我不能生智就不能生慧。所以呢就有定它能够摄护戒律，也可以摄起慧力。他说戒定慧这三学它是互相互成的，我又能持戒，又能修定，又能修慧。这样把戒得到了，一定会有定慧相持。如果你得到定，那戒跟慧也能持到。如果你有慧力，假如有慧的话，它可以护戒，也可以护定，是吧？如果你有慧力，有慧力体的话定慧，这是说在哪个方面去学？像菩萨众菩萨重视这个慧，是吧？像罗汉重视这个定力，我们凡夫一般重视这个戒律。如果不重视戒律，我们心就是非常的散乱，是不是？所以我们凡夫一般都是从戒开始修，从戒开始修，戒就是我们的根本，是吧？所以戒定慧三学是无漏之学，就是说不管任何一个佛法都是以戒定慧为根本。那说你净土法门，像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因为戒定慧它这三个体，因为戒定慧它是佛法是三宝嘛，那说所有的西方极乐世界，不管西方极乐，当然不是戒定慧，不是戒定慧成就的吗？就是说这东方世界南方所有诸佛世界都是由戒定慧成就的。那说你持戒之时跟所有诸佛净土它都会相应支持，包括跟众生三根也会相应支持。那说这个戒律所以知道戒戒就是我们的基，就是我们的根本。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我们了解整个的佛法都在戒定慧，不管是西方极乐世界还在持戒。那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具足戒定慧，还是戒定慧的体。你现在持戒跟西方极乐世界的戒定慧它是合一的，它是合二为一。那说在这个世界来讲的话这个我一直在讲，在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大乘教法，大乘的教法，他说这个大乘的教法，如果你学大乘的佛法的话，应该了解释迦牟尼佛的一代教法。也就是说要不就因为我们尊生呢讲般若智慧，讲空性，讲心法是非常非常这个难切记的。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戒指啊，这个戒指释迦牟尼佛在梵王经里讲，他说本来是讲心法的，因为梵王经是释迦牟尼佛初成佛时说， 说释迦牟尼佛，我们一般人都认为初成佛，释迦牟尼佛初成佛的时候，应该说的是《华严经》呢，怎么跟《梵王经》有什么关系呢？啊，《梵王经》其实就是华藏世界的其中一个品。他说，因为《梵王经》它就是戒，就是戒，知道吗？因为戒能生一切法嘛，一切法都在戒的体上。这是我们众生无明有着，因为戒本来是无着，不知道心法的时候有无明，所以呢称有无戒，知道吗？我们讲了无戒啦，或者是如果你或者是作恶。那说十法界，我们在这六道轮回中都是在无明，我这个无明里面有了我无明分别执着，但是你有了无明分别执着，不能说你已经离开了戒，因为戒就是心啊，戒就是佛啊，戒就是宇宙的实相啊，它是根啊，就是基啊。那么说如果你没有无明的话，那你就进入到华藏世界，整个华藏世界就是法身，就是心的这种大圆满相，就是华藏世界都在心的体上，也就都在戒的体上。那是对我们无明反复来讲，勉强说戒，勉强说这个字的叫戒字。那戒字对愚痴痴暗人说，就是说我们这些愚痴的人，我们无明的人，痴的人才说这个戒字。所以这个戒字只有我们娑婆世界才有，是吧？在地狱底下也没有，恶鬼道也没有，畜生道也没有，只有我们人道才有，在天上也没有。为什么呢？天上的人他都是具足心法的，是吧？你看释迦牟尼在说，在这个成道了以后，那么多天神、地神、冰这个风神、火神、水神、大地之神、海神、江神、火神，种种神都去见释迦牟尼佛，听华藏世界。他说释迦牟尼佛曾抽地，从性味、诸味、行味、回向味，一直到夜摩天、大梵天一直到上面去，都完全是说心法，完全是说心法。他说那不呢，但是呢尊生呢听到以后愚痴远暗，就是说不知道在说什么东西。所以释迦牟尼佛从这个心法里面能说到一个戒，知道吗？整个华藏世界能说是心法里面能说，就是整个大千世界能说成为一个戒子，就是光明金刚宝戒。所以这个戒摄一切法，所有的法都在这个戒子里面啊。戒呢是尊生根本之因，根本之因。不管你是只要你这个戒摄一尊生闻到这个戒子，成戒子来看行一些佛法，就这样的。所以呢了解了以后你就知道。所以呢在此世界所以佛陀讲嘛，和名为戒，笑名为戒，就是这个愚对愚痴的人，他讲比丘戒，讲这个五戒，是吧？那说对于究竟来讲，对尊生讲究竟的来讲，是讲菩萨戒，所以菩萨戒才是佛陀的根本啊。比丘戒和这个比丘戒是小乘戒了，那个这个五戒是人天戒了，都还续在无明之中。我明白，菩萨戒才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受的，是一受菩萨戒就等于受毗卢遮那佛去接受华藏世界的体。所以这要受菩萨戒者，即是法性身，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你在受这个戒的时候，或者这个戒体，那么说我们悟到这个戒的体，悟到戒体，所以一切法都成戒身，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法不从戒里面出来，知道吗？那么说我们为什么看到人天呢？是因为你有无明在那个地方，这样的无明断了，你可以看到真实的菩萨戒。是因为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呢没有受菩萨戒之前是对立的，是无明的，真的有这个世界跟我对立的。受菩萨戒的时候呢，也觉得世界就是心，心就是世界，这个就叫做菩萨戒，听得懂吗？所以呢菩萨戒就是接受三千大千世界在你意念之中。所以受菩萨戒，不但你能够现前摄了你的心，因为你的心就是法界，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尊生之佛性庄严和这个大悲心都被你所摄，就是受菩萨戒的时候，所有诸佛的功德、所有诸佛的解脱、所有诸佛的愿力、所有菩萨的功德、所有尊生的佛性都被你摄，就是说，所以呢，受菩萨戒， 受菩萨戒呢，因为世间的世界跟空间是相对的。你说菩萨戒是什么？整个的时间，整个的空间，就是时间本身是不动的，所以菩萨戒不动，那就是法身。菩萨戒是庄严的，是 无有界限的，就虚空周遍十方。所以菩萨戒对简单来讲，尽现在过住未来，横遍十方，知道？所以呢，现在过住未来的理念是什么呢？就是你过住现在未来，在菩萨戒里面都是原色，原色。那说东南西北十方世界都在戒里面原色，也就是说你在求菩萨戒的时候，不但你现在过住未来的心，还有呢，你本来的周遍十方的这个功德啊，都能够成这些持戒中圆满。啊，所以你过去的功德，过去的无明分别，因为世界上什么东西是假的，就是无明是假的，分别是假的，执着是假的。那什么东西是真的？你的清净法身是真的，你的功德是真的，你的无住无量化身是真的，你昨天今天明天的化身，它是在那个地方，知道吗？那么说你可以把你自己过去现在未来的圆满的功德，圆满的佛性和圆满的这个解脱，在这持戒的时候都摄受来。那说所有，那说这个是呢，过去的无明，过去的烦恼，过去的执着，所有的恶业都通过这样持戒的力量可以把它灭掉。就像这个光明，这个就像你拿着手上的珠子啊，它的光明切照大千世界，尽现在过去未来。就是说你持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可以把现在过去未来所有的无明恶业都可以把它灭掉，也可以把你所有的善业就立即圆满。为什么圆满？知道吗？因为它本来就是圆满，戒的本体它本来就是圆满的，可以令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业都圆满。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你现在持菩萨戒的时候，可以把你所有的六道波罗蜜都变成圆满的功德，你过去持五戒的功德都变成圆满，都变成心法，这叫无着之戒。无着戒，什么叫无着戒？就是令你有着变成无着，有着就是无明，有对立，不知道是心法，不知道心法。就是说一现在持到戒，我打个比例来讲吧，一光行日，意思我看到太阳光到了，我就知道一定有太阳在，我依着这个太阳，依这个光可以找到太阳，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样你持这个戒的时候啊，就等于你找到了太阳。但是呢，你没有持这个戒的之前，你其实在太阳光下，但是你不知道是太阳，知道吗？所以呢，你拿到这个戒的时候，就等于找到太阳，就找到根本了，知道根本。所以受菩萨戒就要受根本戒，知道？这是你的根本。所以见到菩萨戒都应该无上的恭敬，无上的尊重，无上的欢喜，因为这就是我根本。我吃饭穿衣睡觉，哪一天能离开梵王经呢？哪一天能离开菩萨戒呢？你要知道，我们活在菩萨戒里面，我们活在这个戒的体上，你哪一天能离开戒呢？你离不开戒，知道吗？所以啊，这个在地狱你离不开戒，一离开戒就没有地狱了，离开戒就没有恶鬼了，离开戒就没有畜生了，离开戒就没有人类了，离开戒就没有天了，离开戒就没有十法界了，离开戒就没有诸佛菩萨了，离开戒就没有一切功德、一切神通，一切都不没有了，因为离开戒什么都没有了。只要有戒，就有十法界，有无量的清净、无量的庄严都会显现出来。所以呢，持戒之时，你对这个戒，就是你不持它，你应该合掌恭敬啊，因为我活在戒里面。所以菩萨戒它不是持，它是信受，因为菩萨戒，释迦牟尼佛从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受，就是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的心里面受出来的。不是在外面，所以你这是受菩萨戒，一定要明了得菩萨戒。如果不明了，不得菩萨戒，就是明了他的戒体，明了他的戒体，了解菩萨戒体有什么好处？上可以成佛道，下可以化度众生。为什么？什么叫化度众生？你了解一切戒的时候，十法界下至于阿鼻地狱，上至于天堂，都是一个菩萨戒体。我问你，众生已经斗尽，是不是？他说十法界都是戒的本身，他说三乘佛道已经完成，因为持就是戒，也就是心，也就是佛，是不是？所以呢，你了解戒的时候，十法界都在一念之中，持是戒者啊，于安于免于贫得宝啊，就是说一个贫穷的人他得到这个宝，并且这个宝非常珍贵， 非常珍贵的戒律。所以呢，如果你了解戒体，身心大非常大的一种欢喜出来，这个于是戒，信者，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听懂了，听懂了，这个叫做有戒，戒有戒，有戒性、戒相、戒体。戒性就是你闻到啊，因为这个就是戒的体。这个你菩萨戒，菩萨叫什么呢？叫菩提心呢，你们才有菩萨体呀。就是说，你先要发菩提心，但是呢，怎么得菩提心？那是怎么的？这个得菩提心啊，这个还要日菩提心啊。就是说，你现在闻到这个戒的本体，就是说你现在的无明。你的过去持戒的三根，或者五戒、八戒，这个三根，或者你今天闻到了这个菩萨戒，你通过这个无明戒假修真，通过这个恶朵闻到了这个戒体以后，你的心就是发菩提心，我要日进去，就进入华藏世界。其实，所以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立即成佛，应该是很快的。他说，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日呢？是因为不信、怀疑、不日，就是说你不相信他，你怀疑他，晓得不愿意进入。就是说那为什么会怀疑呢？你为什么会怀疑呢？是因为你无始以来，就是说诽谤善知识、诽谤三宝，诽谤三宝、诽谤善知识，那说对这个戒的本体执着于这个执着于这个自己修执着吗？因为你对善知识对于这个佛、对于三宝的这个诽谤，所以呢虽然佛法就在你的面前，也就像瞎子和聋子一样，知道吗？就是说，因为有个整个的法界、十法界，这地狱、恶鬼、畜生一直上到天堂，等觉妙觉是十方诸佛都在这个戒体里面身处这个次第，是不是？整个华藏世界都在戒体上，那我只是一个无明啊。那说你跟他面对而不识，那就是过去是诽谤三宝的体。为什么面而不识呢？就是因为你诽谤三宝。结果听了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怀疑呢，都是因为过去是对三宝的这个诽谤一类的生出来的这种障碍。所以呢，我们有烦恼障嘛，这个烦恼障、造恶障，就是造恶业，不就是造恶业，特别是诽谤戒律。那时候会进入到一参体与三拜，这个他说这个造恶业有恶障，造烦恼有烦恼障，还有这个谤法有谤法障，是吧？你诽谤佛法，诽谤佛法就诽谤障，功过无慢，功过无慢就是自我，他不容纳到戒的体上面去，他就自我为中心，功过无慢就非常可怕，功过无慢，因为功过无慢就是独立者。就多了，就是自我啊，跟这个世界产生了独立，对吧？如果你要是不是一个功高我慢的人，你一定融到戒的体上面去。但是你们先要接受它，然后你自己要融到跟戒同一，那就所以，如果你要学戒的话，不要是功高我慢者，一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融到里面去。所以菩萨戒，它一定是非常慈悲和包容的。地狱、恶鬼、畜生都是菩萨戒的。虽然是地狱、恶鬼、畜生的一个境界，对你受菩萨戒的人，不要辨别他是地狱还是天堂，你都把他融到菩萨戒的体上面去。因为我常常讲，天堂跟地狱，这是你自己的妄想分别而已。如果你懂得菩萨戒的话，地狱跟天堂是清净无比，是清净的，因为他是没有痛苦和烦恼。我常常讲，你说天堂有快乐吗？地狱有痛苦吗？地狱没有痛苦，是你在痛苦，天堂快乐吗？天堂没有快乐，是你在快乐。你快乐，你烦恼，这是你的福报和恶业而已。当然，地狱的本身和天堂的本身是没有烦恼的，也没有痛苦的。人说这个花，你见到痛苦吗？我感到要死了，我很痛苦，但花没有，知道吗？是你在痛苦，不是花痛苦，知道吗？你见到花很快乐吗？花没有快乐，是你的快乐。过度讲万法自然，唯心自扰，于心不动，万法于语。这个世界本来是没有是非的，是你自己在搞的，知道吗？什么地狱天堂了，哪有啊？都是一个境界而已。那这境界从哪里出来呢？从戒而生。戒是什么？就是佛性。没有佛性，就没有三千大千世界。勉强说戒，是勉强的给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起了一个戒名。这个戒叫无着之戒。三千大千世界无非是心， 三件大千世界无非是戒，三件大千世界无非是佛性，佛性流行出来。你了解这个道理哦，一切法成心身，一切法成戒身，一切法成正与身，你就了解诸法本来清净。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不要分别天堂，也不要分别地狱，三件大千世界无非一个整体的大戒。你了解这个受菩萨戒，就是受持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诸佛、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这个尊生、一切佛性，无非在内里面啊，就是说尊生都摄受在里面。所以呢，等着这个道理的人呢，等着这个道理就是上求佛道，下化尊生。等着这个戒指啊，等着这个戒指，三千大千世界于一戒中斗生斗尽，三千大千世界在一戒心之中上求佛道，佛一成，下化尊生一斗尽，等着这个道理。那说啊，那把这个戒题，这个戒的题搞清楚了，那么说我们要护持这个心，我们要护持这个心，就是说这个心，我们在持世界的话，你这个题就是佛教的讲叫动物啊戒，因为华藏世界也是动物之门，人说自动自圆的教法。所有大乘的佛法都别动圆，什么叫别？就是方法。比如说讲心法，它叫动物，是吧？那就是说这个，你像这个这个般若经，大般若经就讲空性，是吧？一切法皆空，它是动法，是吧？那么说菩萨法讲戒的时候，那个叫做别法，别法又动法，又是圆法。就是说圆教、别教、顿教，自顿自圆啊，就是菩萨法。所以菩萨在自顿自圆里面，我不是不是小乘，也不是这个声闻缘觉法，是菩萨法，是佛法，是动物的般若智法。所以呢，你了解《法华经》的时候，一定是自顿自圆之教法，是吧？就要跟顿圆要相应，才是自顿圆之教法。所有菩萨法都是讲顿圆之教。别教就是方法，每个释迦牟尼佛讲的教法里面是分成几个部分，几个部分。那么说戒是一个别，然后阿弥陀的愿力也就是别法，别缘智法嘛，圆教就是圆教的别法，知道？菩萨戒也是圆教的别法啊，不是这个小乘这个别法，小乘别法叫你打坐啦，就是一类的法，就是说直观啦。就是用方法手段叫别法，但是你干什么呢？达到无常无我的寂灭的这个证悟啊，就叫通教啊，通教啊，藏教是吧？它是用这个。那么说我们是别教、圆教，它一定是别圆之法，是吧？至于菩萨法里面，这个我们这个菩萨戒，那么说菩萨戒里面要受持，因为我们无始以来。这个贪嗔痴很重啊。一方面呢，这个了解这个顿，我们过去祖师们讲叫做顿悟渐修。你了解这个菩萨戒，这个性，你必须要经过，在我们人间来讲，有很多的这些过失啊，会影响到我们对顿远的这个思维和证悟。证悟啊，就是说佛教里不是有吗？这个明啊，明道啊，明道修道到正道，是吧？我们修一下明了，明了就是是吧？然后修修就是断的，比如说明德、断德跟正德，明德就是你明了了这个德，断德就是断你的无明习气的这个烦恼。他说这个或者断德，他说断德他有这个顿悟里面那个渐修啊，渐修。他说这个所有修都在这个明德的体上。如果你了解以后的话，那你修所有的法。你比例来讲这里面讲了很多的戒条，很多的戒条。他说条条都会护念我们，一个是护着我们的习气，让我们习气呢不要升起；一个呢是护持我们的真心，这样叫无着戒。无着戒，这样你把无着戒显现出来，然后比例来讲，不杀生，不杀生最多是个人天福报了。他说在菩萨戒里不杀生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不杀生的本体，它就是我们的无着，是我们的心法，它是我们心中本来具有的不杀身体。而这个不杀身是诸佛不杀身，是一切菩萨不杀身，是一切这个尊生佛性的不杀身。 不是你不杀生，知道吧？是佛性本来就具备不杀生，只要你不杀生就是佛性，知道吧？而佛性本来就不杀生，所以呢在不杀生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叫无着见？不杀生的就是无着，无着见。但是尊生不是一样的，就是说呢，就是这个有一个不杀生的体，有一个不杀生的相，就是听了讲不杀生，然后他不知道这是心法，就执着于不杀生，就变成有着，这样的变成有着就变成有相，有相就有司法界出现，就不能进入心法，你就不能到华藏世界去了，你就会到六道轮回，或者你不杀生，这个长寿报啦，这个人天报啦。但是呢，菩萨不是，菩萨不杀生是自信，不偷盗是自信，不邪淫是自信，不孝孝敬父母是自信，是吧？所有条条都跟自信是圆满的。一个人对这个，你了解所有法都从戒身里面出来，戒的体里面，戒心里面出来，那么戒心是没有不杀生的这个体，知道吗？你看水有波吗？水有波，那水没有波，你有业力，水才有波，是不是？那水波成水身，这个水波成水身，这叫无着，知道吗？那么说我们变成呢，水波是水波，水是水，那就麻烦了，里面就有无明。这有无明呢，虽然你有波，但是你执着于波，就执着于波上波，波上面的波，那就是虚妄的。因为水自己自身是没有波的，是因为你自己有无明，所以有波。但是无明消失掉了，这波就不存在了。所以那个波是现行的，它这个不是那个。那么说我们不杀生的时候，是因为你在杀生，是一个不杀生戒。那不杀生是佛的体，有自性体。所以在此世界，不但你首先从因果上的思维，就是说从过去的因，什么叫过去的因呢？叫限量，限量都是过去因，知道吗？你现在看到的都是过去因。那过去因是什么？地狱跟天堂十法界都已经现成的，这个就是过去因，知道吗？我过去的因能悟到它的本体就是菩萨戒体，从这个戒的体里面升起不杀生不偷盗不净，知道吗？使得这个体上你必须要对它信心，对它里面信心具足的情况下再去这个不杀生不偷盗不净不喝酒不妄语。那说一个人在这个信心比较具足，就打个比例来讲吧，一个很富有的人会去抢钱吗？人要是抢钱的话，一定是吸气。为什么他很有钱，干嘛要抢钱呢？一定是过去无常的吸气。一般的情况下，他不会去杀生的，知道吗？就是说，比如呢，你念佛，你念阿弥陀佛念得很清净，你会去烦恼吗？那烦恼也是吸气，可你不是从念佛心里出来。所以呢，那么说世间人如果不了解这个自性的本体，那么说，他这个不杀生是一种强行的不杀生，他如果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一定还会杀。为什么呢？他在前面没有获得这个因，没有获得菩萨戒体，知道吗？就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听懂了，你获得这个戒体，你对这个世界司法界都升起心里这种信心，你应该是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功德非常的广大，并且呢你内心中应该是非常自在的情况下，你还会想着一个人清净会想着烦恼的事情吗？一个人心中非常平等，那我说他不会想着分别的事情。一个人内心非常自在，不会想着这个执着的事情。因为你已经获得了，得到戒体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在光明中你想着黑暗的事情这是在幻想而已。那我说在黑暗中才是瞎摸，是不是？如果你本身没有遇到戒体，就等于在黑暗里面。一个在黑暗里面的人，你叫他不要杀生是做不到的，你叫他不摸他怎么做的呢？他会焦急啊，他就是你不要跑啊，他这么恨啊怎么行，我受不了啊，他想摸啊，就是叫他不要跑的，他说不行，我太暗了，我一定要找个光明的地方。你本身在光明中，你叫他不要跑，在那边你跑到外面去会有很多黑暗的，他马上就不动了，是不是？因为他一获得戒体，心中充满了光明，所以在家里面他就不会着急不会焦急。他说获得戒体非常重要，所以得到戒体的人就得到诸佛加持，得到戒体的人呢就得到四种加持。一种加持就是说一个人受戒的时候获得闻法的时候获得四种加持，哪四种加持知道吗？第一种叫做暖法，暖法就得到心里非常暖，非常暖就是说法趣啊，就是说这个佛法就像水一样 啊，万里心中留，因为你知道司法界都是戒停，我在戒停里面嘛，然后你心中非常清净，因为无我嘛，哎呀，你非常平等，都是戒海嘛，然后呢，你非常自在，非常自在，觉得我获得这个戒的体以后啊，你了解实相了嘛，当然很自在了。这在这个在这种决斗上面啊，这个您内心应该是在光明下，在光明的里面，那说你心里面会流露不断的获得一些法善的欢喜，这个叫做戒体，就是这样啊，这个叫做这个暖这个得暖加持是吧？暖加持后面得忍加持。我问你，你现在在这轮体里面安住着以后，就像就是说这个你身上有了暖胃，里面有了发热的体，那么说外面的寒气就会逼生的时候，里面就有抵抗力，是不是？有抵抗力，那外面所有的业障现前的时候，你内心是非常定的，是不是？那么说获得这个定位以后呢，外面它就站不到你身上去了。那么说你心中有是非常的脆弱，里面都非常冷了，然后外面寒气一过来了，你说不抵抗能做得到吗？当然做不到了。就是说你里面没有一点力量，本来就很疏了，里面寒气冲天，然后外面又寒风一来，你说你要持戒了，人再持戒了，人到最后面崩溃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获得戒体，你怎么去持戒啊？所以你必须要得到一种力量，内心里面有了忍力，然后持戒就很方便，就像你们啊，听了师父讲法，有了师父在你心中转眼，有了佛法在心中转眼，以后你出去叫你杀生，我才不杀呢，是不是？叫你吃肉，我才不吃呢，因为你有了力量嘛。如果你成两边动不动跑到去了，哎，你不要杀生了，他看到吃面要了，他肯定把他杀掉。或者你叫他不要吃肉啊，他看那个肉他流口水啊，是不是？哎，就不要炖鱼肉，不要炖瘦了，他就想着他动不动还拿眼睛瞟一瞟啊。是有内在的没有力量，没有对的忍法。我问你，你怎么做到持戒？所以菩萨法菩萨戒就是这个，让你先得到内在的一种忍力，然后一种力量出来，就是有智嘛，智光一照，因为外面你了解实相了嘛，就是内心里面忍力出来了，外面的灯隙一照就破，因为内心有光了，所以外面小小的这些障碍对你来说就像就是说人家拿到卡里就像清风一吹一样，是吧？就人家看你头就像一个风过来一样，没感觉。为什么呢？巨大的忍力。人家那一般的人说人家拿刀来都吓得要命了，是不是？还不想杀你。但是人家菩萨们就说刀来怕什么，是不是？他非常轻身自在。所以我们学戒的时候一定要先具备忍力。那忍力从哪里来呢？从闻法而生。如果我今天不这样讲，你怎么会得到忍力呢？你不知道大千世界就是戒啊，是不是？就是四法界都是戒，四方诸佛都在戒的体里面，持戒就持四方诸佛啊。你知道这功德，如果你了解了这个戒，你一起善法即圆满，就说你今天笑一笑都是圆满的，你今天在家里孝敬父母都是圆满的，知道？你在家里把一根草拿编给来都是圆满的，都是圆满，是吧？跟诸佛授手啊，就是我们把这个草拿进来放在边上，这个佛陀手牵着手一起非常的快乐，知道？跟菩萨们共为转书，跟一些尊生啊都达成一片，就这样。你们把一根草拿过来充满信心。所以把菩萨戒研究再研究，深之又深嘛，就是说你把菩萨戒这种思想你看了又看，深了又深，深到心跟它融为一体，能到外面去啊，功德为伟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持戒是很简单的问题了啊，不是说我能不能受戒啦，我能不能受菩萨戒啦，我怕犯戒啦，这些问题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因为你怕犯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内心缺弱，没有获得戒体，没有法师跟你讲戒体，原来我在戒里面，不是我受不受的问题，是我信不信的问题，是吧？这是任何人一旦你闻到这个戒的体以后，或者这个戒心以后，充满了一种力量，内心中广大力量，那你就获得人加持，人家的就顶加持，顶法加持，顶法加持就是空性，知道？无我，就没有我了。这个世界完全是个戒的体，根本没有我。在般若里面讲诸法空相，在戒里讲诸法界相，在经头上面讲诸法愿相，就是说这一切是愿，这一切是戒，这一切是空。释迦牟尼佛大乘教法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三个，知道吗？一个空，一个愿，一个戒。 这三个就是中国大乘，这样你把一门通了，就三门都通。以后你把这个道理搞通了以后，将来你把头一剃，他说就可以上座说法。因为你等着这个界体嘛，我们是界海嘛，愿海跟性海嘛，是不是？所以我在上海讲法的时候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上海这边呢、这个一江春水一江东流啊，这个流到哪去呢？流到海里去了。那这个海是性海还是界海还是愿海，是吧？谁能所修？所以我们净土法门为什么在东方，在这个比较兴旺，就乃至于呢这个玉藏，你看水都向那边流，所以我们的祖师都在杭州那一带，在那个东方那一带，因为水向东流嘛，到愿海里面去嘛。所以你要这个宇宙不会无缘无故的是这样长的，知道吗？都是乃至于尊生的心，你不要以为这是自然界的，我们学佛好像跟这个没有关系了。谁悟，谁说这个自然界我能悟到法，知道吗？自然悟不是自然，而是心，知道吗？因为跟佛陀的愿力、跟菩萨的愿力、跟尊生的心力都是相应的。这个水不会无缘无故的往东流的，一定是来自于这里面有一种暗示，知道吗？这里暗示哦，那个地方不是愿海就是性海，不是性海就是界海。那我说你要等着这个东西，了解这个法，所以呢，一切事情不会无缘无故的产生，知道吗？它都是有一定的道理，能从这个事情的发生能悟到。这里面的一个秘密，所以我们要找到它。你不能够学法是学法，跟这个法不相应，所以外面一起都在视线给我们看，我们从这个相上面能够了解它的体，所以这个就叫做如果你了解这个菩萨界体，那是说这个有人家他老是很在乎这个界条。借条是什么？它是互联我们的吸气嘛，不是讲吗？用获得借，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得到借信以后，你了解这个体，最终是你以为你了解实相了吗？因为借就是实相了，般若讲空性就是实相了，净土法门讲愿就是实相了。获得这个实相，获得这个实相还要你发愿，还得发愿，就是说你不发愿的话，不发菩提心的话。那说这个东西你可以随时拿起，一时时把它丢掉，丢掉以后，那说你也不可能离开它，你会有很你在司法界之中这个还在六道轮回之转，知道吗？因为戒可以满一切众生愿望，就像愿也可以满成一切众望。你了解空性，你在相似里面了解以后，相似什么叫相似呢？就是法跟你心相应稍稍的给你断了一些尘沙见惑烦恼，但不能够断无明。他说这里面还会起心，还会升起一些生灭的心出来。他说这个生灭心呢，佛陀愿跟法相应，又能跟把我们的气息断掉，所以讲究的戒条。戒条就是戒相，戒相是忽略我们的戒性的，就是说有戒体的。如果没有戒条，我们的戒体它就不能够延续相续。虽然有这个，所以有人家持戒就害怕，这是对的。如果不害怕的话，你就不会相续，就让你害怕，害怕的时候让你念念之间不忘记它，知道吗？就是说你害怕的时候，比如说比例来讲，你走在一根绳子上面，那个绳子呢，一个绳子，然后这个绳子跨过这个长江，然后你整个绳子上面去，你不怕就会掉下去，是不是？当然要认真一点了，是不是？要认真的走过去，你就会护念自己的那个心，所以怕也不是坏事，就是说怕，但是不能不持，就是怕没错，我们也怕犯戒，我们时时刻刻怕自己犯戒，克制自己我们有时候在社会上或者遇到什么东西，也会遇到一些对自己的习气现前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恐惧的东西。那么说我们要要害怕的这种性质刚才讲的就是说得了顶法就是大空性现前，就是说你一旦得了暖法，就像我们讲菩萨讲这个戒体，你会得你暖法，得人法，人智现前，知现前。那说这个你这个观照外面的法界的时候，你发现是没有我的，没有我的时候就是空性现前，就得顶法。顶法它还是你感觉到自己有空性情，还有一个无明在那个地方，那不是佛法，这是一种方便，知道？包括般若它还是方便，般若这是释迦牟尼佛 讲的这个佛陀三转法轮嘛，三转法轮他讲的这个还是翻般若讲空性，还是讲翻别，记得？但是般若用这种般若这个戒能断除很多的这些习气，但是他还说是加持你真正的实相，连般若都不存在，知道吗？连般若经啊、华严经的，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知道了，一切都是翻别。也就是释迦牟尼讲了那么多法，实在是没有讲一法的，知道吗？那释迦牟尼佛开口讲话吗？有人讲释迦牟尼佛这个讲法49年，他说释迦牟尼真的讲法了吗？就是吧，释迦牟尼用众生心现种种法，众生什么想他就现什么相，我现什么文字都是有众生心想，我佛陀一切心想的境界都是他的法身，知道吗？就是说他讲的声音就是他的法身，他是怎么会开口讲话呢？你看到释迦牟尼口在动，释迦牟尼佛是随着你的心现出来的开口讲话。事实上呢，整个的法界，因为佛陀真正的法身他是没有体的，他是无作，他是没有体的，所以他讲话的那个声音都是他的法身，所以他会讲话吗？所以佛法实在是无法可说，所以呢是名说法吗？你看到的是一个谜。所以那么说这个般若，他这个你了解顶法的时候，就是空性的时候，还有一个空性，你的觉心里面无明没断的时候，你有一个无明在经典上讲这个自见离知即无明本，就是说你了解自己进入到那一种空性无我的这种状态，还是无明。他说这个无明，但是呢无明要断尽才能够成就法身。世间第一法就是一切都是佛法，一切都是佛法，还是世间第一法，还就是加持法，加持你的，就是说所有人在我面前都是来加持我的，那加持我为了我圆成佛道，不管你自己的生老病死都在加持你，就得到自己讲，就得到人法去进入地位，世间第一法现前，那么说所有的都是佛法，所有的佛法都在加持你，那说这个那这样的人的话就不可思议了，修行就无有障碍，一点障碍都没有。所以我们闻到这个《法华经》的时候，就应该得到四种加持，就得到四种加持。那么说，在你闻离开闻的时候，离开这闻法的时候这个或者是这个破戒啦那么说你就会这种加持的力量就会退失，因为它毕竟在加持你。那么说加持你是你更加圆满。如果你不发菩提心，退失了菩提心，就是对这个不感兴趣了，你的戒就离开你，就正在无明之中。虽然你等着这个道理，但是呢你不愿意不要它，然后以自己的无明为重。那说这个得不到加持，那就挺麻烦了。一个人得不到加持会什么样呢？得不到加持，你觉得得不到罗马加持会什么样会流转三界，对吧？因为你得不到暖法嘛，得不到暖法的话，你在对立之中嘛，就是无明，那是烦恼分别都会出来啊。因为你不趋向法性，你趋向生死嘛，是不是？因为你跟法不相应嘛。他说不得人法，不得人法心中无智嘛，心中没有智就后面就没有慧，就心中没有光。一个不得人法的人心中是黑暗的，现在就不得人法，心中没有人不是大丈夫，大丈夫一定有人法，知道吗？有人法，对人法的人的话他就有力量，不得人法的人他就没有力量，就心非常的脆弱讲一句话他就不开心了。就是一个人能得人法，得了人法没有，打个比例来讲，我诽谤你一句，然后你有没有人法？你要得到人法，我诽谤你一句，你马上就难过的要命，你肯定没有对人法，对人法的人是不难过的。所以说大家都说听了我讲了菩萨戒以后啊，回家就有人法，结果呢你跟我又吵了一架，你就没有对人法，知道吗？因为人法里面它是不应该生烦恼的，是有巨大的一种力量和功德出来，三界之中都在菩萨戒里面，那说都是戒的体的话，应该是可以得到人法的。那说你可以观察，就说你得不到，你得到戒体吗？得到戒体应该是忍耐性很强，知道吧？大家，你得到一点点回家去，你跟婆婆不吵架了，她骂你，你不骂她了，因为她也是戒的体，知道吗？所以呢，你要受菩萨戒，因为菩萨戒修是心法嘛。 能不能够得这个空，得到这个顶门加持，得到顶加持，就是说啊，你去去可以看到自己呀、啊，就是说没有我，我是空的，知道吗？如果你得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就不可思议了，得到顶法加持，不得到顶法加持的去处之有，去处之有啊，执着于灯边，执着于西边，知道吗？老是执着于有，他不会执着于不了解，不了解。我说三世都在界中，尽十方都在界中，你有十方之分别心，你有尽现在过去未来的执着，过去的什么东西，老是念念不忘过去的事情，念念不忘牵挂，念念不忘忧患，你一定是没得到这个顶法加持。得到顶法加持，没有这种现在过去未来的执着，没有这个十方空间的这种执着啊，无处不是菩萨界体。他说一切都是习气，一切都是往昔的业障，一切都把它当作呢是过去的这个往昔，现在转业，把它一转掉，知道过去是业。那我说啊，我常常讲，就是说一切随缘尽义务，过去讲随缘消旧业，是吧？就是说你要回家去，那是你的业力，是你的业力，随业而观照。如果没有业，你能观照吗？没有业怎么观照呢？就是，所以菩萨戒的话，为什么讲菩萨戒？就因为有十法戒才讲菩萨戒，不然的话你就进入心法了，是不是？你就是毗卢遮那佛性海了。那你说随顺众生，就是说菩萨戒它是菩提萨埵嘛，恒顺众生嘛。但你就是恒顺众生，你还有该做妻子的还是做妻子，该做丈夫的还是做丈夫，该是出家的还是出家。那说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的人呢，跟没有受菩萨戒的人的区别在哪里呢？如果受菩萨戒比较圆满的人，那么说他就了解，因为这样的说的毗卢遮信海，毗卢遮那佛的信海里面，无上法身大师是恒顺众生的，知道吗？他们是不成佛的。那人受菩萨戒就是等于受什么呢？受不成佛戒，不成佛利益众生戒，就是不离众生戒，就是我永远不离开尊生。为什么？因为尊生就是佛，我离开尊生就没有佛可得，知道吗？所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在西方极乐世界三昧往生怎么讲啊？相即相合，是不是？相当下就是跟十方界相合的，这不增不减。说十方世界，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呢？比此世界不减，彼世界不生，就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会增加一点点，此世界也不减少一点，那个就是真正的西方极乐世界。那这是什么世界呢？是不是不离尊生而成佛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阿弥陀佛进十方世界嘛。你到华藏世界，无上为法身大师在哪里呀？在十法界之中。那么说我们修菩萨界怎么可能离开尊生呢？是不是？所以呢，你了解在尊生界成佛是以不离尊生而成佛，就这样的，这就叫菩萨戒。所以呢，我把这个整体搞清楚了啊，原来我回家去，我回到寺庙里去，或者回到哪个里去，菩萨呢于幻于化。菩萨如果你证到菩萨位的时候，看到世界什么儿子生仔都是于幻于化的，我这是在利益他们。那么说我对于我们反复来讲的话，就是谁也谁做的业力，我不牵挂谁，就是谁谁的业力我消业，就是说我回家去，这是业力，但是我已经随着这个业力我观察，不管是菩萨，你是正量的菩萨也好，还是不正量的菩萨，受了菩萨戒也好，但是呢你在持世界，如果没有持世界，你就没有机会受菩萨戒，没有十法界你怎么受菩萨戒呢？没有十法界，没有尊生，哪有菩萨戒可得呢？那诸佛都不可得了，菩萨也不可得了，那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可得了。那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不增不减，即相合相，相合即相即合相合，就是说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不增不减，十法界也不减，彼世界也不增，这十法界。如果你离开这个境界，离开这三佛世界，西方极乐世界也没有了，这个东方世界也没有，南东南西北都没有了，华藏世界也没有了。华藏无上位法身大师都是不离尊生的，如果没有尊生，那华藏世界怎么会有呢？那我们怎么到毗卢遮那佛那去呢？大家今天记住，我们离开尊生实在是没办法修法，所以呢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相而学习佛法，不能离开这个相而来给我受菩萨戒，就是菩萨戒所有诸佛菩萨都不能离开这相而成就。所以先前所有的相就是你菩萨的戒体， 知道吗？所以你走在大街上面，走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你的界体，知道吗？所以你这样的感受菩萨界体认识到。那么说这个什么叫菩萨界体呢？就是发愿的意思，发愿我要受菩萨界体，就是说那个界条，那个界条眼镜法师跟我们大家已经都念过了，他说这个啊，大家可以认识。那说菩萨界体，它这个界限呢、啊，界限就是一条一条的了。我们尽力做到，就在佛门前发愿的时候，怎么发愿呢？就是说，一定要非常这个，就是说你要不杀生。我一个小小的生命，蚊子我也不杀，知道？除吸气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发愿的时候，我一定要一个蚊子都不杀，不偷盗。我连一根尘我也不偷。它是达到一根，知道吗？就是达到极小的地方一根，所有的这个你发的这个愿出来，所有的不小心被犯了，或者被业心灵犯了，那么说我们可以通过忏悔，忏悔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啊般若忏悔，一个是在师父面前忏悔，一个叫做低头忏悔，它有重有轻之说。他说，梵网经，我们受的是六种二十八轻啊。那么说，但是你可以在家里读诵的时候，可以读梵网经，梵网经就是四众四十八轻。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梵网经，你想一想，我受菩萨戒的时候，受吃饭祝福戒，那说梵网经不能读吗？梵网经是祝福之戒啊，是不是？所以我受的是祝福这个戒体，我不是不圆满的戒体。你不能说我受的梵网经不是圆满的。那这话是有问题，因为梵网经是通达十方的，是诸佛受毗卢性海的这个戒啊，它是圆满的。所以我们大家圣戒的时候呢，是可以圣梵网经菩萨戒本，就是四众四十八轻。但我们受戒的时候是受六众二十八轻，六众二十八轻。比如说因为你们在家居士这个释迦牟尼佛早就给我们安排好了，你不需要去变的，你不要去争论什么，知道吗？佛教你受六种二十八轻，你就受六种二十八轻，你非要跟出家人抢个四种四十八轻干嘛呢？是不是？你要抢他干嘛呢？你要去变一变干嘛呢？这明明是出家的这个梵网经，你要去受干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家菩萨戒，你就受在家六种二十八轻可以了。但六种二十八轻跟四种二十八轻有什么区别呢？丝毫区别都没有，一点区别都没有，知道？这要把理通了。他说，在家的人跟出家的人受持一定是有出入的，有出入的。因为出家人他这个应该怎么持戒，在家应该怎么持戒，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做，你按照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去做，不能够自己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是吧？阿弥陀佛。